弟兄姊妹亲友，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叫做不作糊涂人。曾经有记者问爱因斯坦，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呢，就是关于成功的秘诀。爱因斯坦呢就答他，他说不要试图呢去做一个成功的人，那要努力呢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记者呢就问了，怎样是叫做有价值呢？爱因斯坦呢跟着一句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解释。他说一个人的价值呢，是在于他能够贡献到什么，不是在乎呢他能够得到什么。很多人成功的定义呢，可能包括很多世上的东西，拥有一家上市的公司，住豪宅，开名车，高薪厚职，有被人尊敬的衔头，甚至呢是认识一些名人，受到媒体的注目，或者是生活健康无忧无虑，儿女子孙呢都享福等等。但是我们问，这些是不是真正的成功呢？这些是不是人生里面真正的价值呢？人呢是很有限，能力量很有限，不知道将来，也都不能够呢是掌管未来。所以呢，很多人就想呢是寻求上天的指引，能够获到呢是成功的之道。有些基督徒呢都会是有这样想法，总希望知道自己的将来，就祈求神的指引。但圣经呢有提醒我们的说话，怎么说呢？不要作糊涂人，那要呢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耶稣更加教导人呢，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主祷文的里面这个第三个祈求，就是呢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你都可以明白，你的愿望怎样能够呢是更加有价值，你的祷告呢怎样能够更加成功合乎神的心意。而我们呢从这些的分享里面呢，能够去领会到主祷文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好，那我们从三方面去分享这个祈求的真理。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第一方面呢给我们看到呢，这个祈求呢是一个信任的祷告，人应该乐意去寻求神的旨意。第二方面呢，这个祈求呢是一个呢是决心的祷告，人应该呢有所舍弃去遵行神的旨意。第三方面呢，这个祈求也是一个负责任的祷告，就是人理当去完成神的旨意了。第一方面我们思想，这个祈求是一个信任的祷告，因为人应该乐于去寻求神的旨意。在这一方面呢有两点值得我们留意的。我们应该信任神，乐意寻求祂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是因为祂是爱我们的天父，而呢天父的旨意呢是顺全，是善良，是美好的。在寻求神的旨意上呢，我们往往会有挣扎，有呢是迷茫，同埋有焦虑，因为呢原因是信不过神，其中的心理呢就是怕自己搞错了神的旨意，错了回不到转头。这个想法背后的迷思就是说呢，神对我们一生呢已经是定了有计划了，定了我的性格，定了我的恩赐，定了我的职业，也定了我跟谁结婚，所以这个计划是不改变的。如果我搞错了或者违背了的话呢，我只好呢是自负后果了，就算不是抱憾终身的话呢，也都是最多是活在呢神的 second best 次好的情况之下。所以在面临人生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很焦虑，怕做错决定就变成呢一失足成千古恨，甚至有些人呢是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下，扭转不到了，所以呢会埋怨，来到是后悔莫及的埋怨，埋怨神。埋怨神什么呢？就是神啊，为什么当初你不阻止我呢？你不制止我呢？但是这样的想法呢是忘记了自己和神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亦都係以為神咧唔係再愛我哋嘅天父啊，以為咧神變咧係冷酷無情，甚至神定死嗰啲嘢咧係冇彎轉噶啦，啊冇商榷嘅餘地，甚至係啊以為神咧係唔想我哋知道啊佢嘅計劃啊，每次我哋啊想去知道嘅時候咧，都係叫我哋去估啊。好像跟我們玩捉迷藏啊，好像玩象棋那樣啊，是一個遊戲啊，遊戲規則不能改的，如果呢他贏了我輸了的話呢啊，那我們就沒得翻身的了樣。但是我們問這樣的神是不是聖經所記載的真神呢？這樣的神是不是我們所認識和所經歷的真神呢？如果不是的話，為什麼我們會用這樣的心理和態度來到去看神呢？聖經的確提醒我們，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我們是要為自己的決定，為自己的抉擇來到去負責任，不能夠將責任卸給神，妄做決定之後，亂做決定之後又期望神來執手尾，人也都更不應該呢當神不存在，所以呢是任憑己意隨意而行，但主耶穌確是保證我們，他說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的确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确是他所喜爱的儿女。那保罗都说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上神的说话，认定神是天上我们的天上的天父，他不是冷酷无情，他不是刻意要捉弄我们，当然他是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他冇應承過我哋人生所有餘嘅遭遇咧，佢要同我哋解話，又或者咧先要諮詢過我哋意見。但係我哋可以知道就係、是、你同我喺一啲唔明白過往一啲嘅際遇裏邊，包括一啲痛苦、一啲艱難，或者一啲後悔莫及嘅過錯裏邊咧，或者而家面對嘅困難裏邊咧，呢啲都唔應該係阻攔到我哋去尋求今日神喺我哋身上的旨意，而去选择 行在神的计划之中。因为圣经说到怜悯原是向审判跨胜，这个就是天父对我们的心肠。所以就算我们不了解神全盘的计划，但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圣经说到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寻求，可以去明白主的旨意是怎样的。只要我们立志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愿意继续的信靠祂，祂就必然会让我们知道接下来下一步是怎样行、怎样做才合乎神的心意呢？可能包括是继续信靠祂，忍耐的等候祂，所以，应该要信任神，祂是我们天父，祂的旨意是纯全美好的，乐意去寻求祂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这方面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理想的我是比起我的理想是更加重要的，因为祷告不是应该只是去寻求怎样实现到我的理想，而是更加重要去寻求明白理想的我是怎样的，因为事实上理想的我比我的理想是更加重要，也是寻求神指引的基本原则来的。怎为之是理想的我呢？神心目之中理想的我、理想的你，就是生命更加像基督耶稣，因为基督耶稣就是有着最完美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对我们人生一生人的心意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像基督耶稣，神不单单，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更加想我们长大成人，更加能够是成熟的儿女，甚至成为他最好的朋友，能了解他的心肠的，这一些就好像我们做父母对自己儿女成长阶段的期望一样，儿女幼小时候呢，我们期望他做一个，听话的，儿女，长大之后呢，我们希望他成为一个呢心智成熟的大人，然后成家立室之后，我们的期望就是他能够成为一个知心的朋友，能够好了解父母的心肠，对吧？所以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所关心，可能，一般人就是我们自私出发点的，我们是功能性的， 啊，神啊，你指示我怎样做，我做了之后呢能够是做得啱，那我们有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等等。但神所关心的是更深更远的，就是要我们生命逐渐的成长，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成熟完美，能够做神知心的朋友，一步一步的学习去信靠神，越来越体会天父的心肠，更加建立到永恒的价值，同埋呢係有神嘅品格，能够同佢嘅性情有份。所以我哋要先问自己，係唔係愿意成为咁样嘅人呢？因为我哋只係为咗係吹吉避凶而去寻求神嘅旨意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喺北美呢好多地方呢都盛行呢呢个祷告呢医治嘅大会嘅。咁咧就某一次嘅大型嘅聚会里边咧，有一个退伍嘅军人咧，就都去参加。咁啊，但系当人睇到佢扶住拐杖，趌下趌下咁样行去呢个讲台前嘅时候咧，咁咧有人带住同情嘅口吻，就咁样讲话：哎呀，呢个人真系可怜啦！啊，唔通佢想行到神嘅面前，神会俾佢另一只脚咩？俾翻只脚佢咩？咁。咁呢個退伍軍人聽咗之後咧，就擰轉頭對呢個人講，佢話：我唔係想祈求神俾翻只腳我，我只係想尋求神幫助我，就係我淨係有一隻腳都能夠活得有意義啊，過著有意義有價值嘅日子啊。咁所以請問，試諗下，神醫治佢嘅肉體，俾翻只腳佢，固然係神蹟啊，但係，如果他只是得一只脚，但仍然能够活得有意义、乐观进取、有信心、有喜乐的话，日子过得很充实，那这个是不是更大的神迹呢？当然是了。那请问哪一个神迹是比较难，哪一个神迹比较容易呢？所以祈祷不是问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遭遇，祈祷是问神啊，我应该怎样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呢？所以主耶稣所教导的祈祷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信任父神，乐意的去寻求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只是重视我心中的理想，乃是更加让神所期待他心里面所计划那个理想的我，理想的你能够是 成就更似基督耶稣，所以这个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这个祈求呢是不单一个信任的祷告，而且是一个呢决心的祷告，就是人应该呢愿意有舍弃，有所舍弃来到去遵行神的旨意。祈祷呢不是单单只是求所有得，也都是要有所舍弃的。正如一个病人要得到医治的话，他一定要是听医生的吩咐，是不是？医生说你不要有这些嗜好了，你不要吃这些了，不要做这些，对这些习惯有禁忌了，这样。外表看来似乎舍弃这些，不做这些，不要这些，是一些的失去了自由。但其实是真正的自由啊，因为藉着这样的舍弃和是放低的话呢，这个病人就不再受疾病的煎熬。所以他的牺牲是值得的。所以我们如果在生活之中，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能够照着圣经的指导，在个性上、喜好上、在我们嗜好上、在我们的习惯上，有所舍弃的话，有所牺牲的话，那也是很值得的。事实上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是遵行神旨意的好榜样。上十字架路上主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在客西马利园里面呢，耶稣又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更坦然就说，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遵行神的旨意，他未曾埋怨，他只有是祷告，他未曾流下一滴的眼泪，他只用慈爱的目光 眼目来到怜悯无知的世人。耶稣基督决心遵行神的旨意，藉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带给人复活永生的盼望。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不论是顺境逆境，虽然有时是难以明白，但终有一日我们相信必然能够明白神奇妙的安排和引导的。遵行圣经的真理虽然有时候是吃亏的，觉得是受冤屈的，但最终必会 蒙福的。所以我们要学会信任神给我们的环境的安排，给我们指引的道路，我们顺服祂。因为我们圣经提醒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祈祷的态度是否正确呢？大多数人的祈祷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我们叫做呢有求必应式的祷告。这种祷告呢就类似平时呢是不烧香，临时呢就抱佛脚这样的一类的祷告生活。平时就不祷告的，但有灾难困苦来了，于是呢就有必须要的时候呢就才去开口祈祷或者请人祷告。一旦神不按他所求即刻成就的时候，就灰心失望了，就会呢是埋怨咒骂了，甚至放弃自己的信仰了。这种只是重视即刻要有临时抱佛脚这样的信仰的生活的态度呢，算不算是真的祷告呢？简直就不算的。因为只是藉着祈祷呢想去命令神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的。第二类的祈祷呢是游说式的祷告。就是说祷告的人将一切的事情呢安排计划好了，然后呢就用祈祷呢要求神呢来到同意，来到等人，要神一定的去成全，就好像自己做提案的人，然后征求神的附和，又或者好像自己画好了工程的蓝图，就要求神去投资啊，去监工啊，换句话自己已经做决定了，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思就去希望神呢是得到神的认同和支持。最正确的祷告呢是什么呢？就是谦卑的咨询式的祷告了。即是这种祷告呢就是说医生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用顺服的心去寻求神的旨意。因为祷告的真意思呢就是明白神的意思嘛，明白神真正的心意嘛。我们时时期望我们自己的理想的实现，但是更加要问神的计划里面什么才是理想的我，曾经有前辈，有熟人的前辈这样讲，很多人非但不听神的指导，反而要指导神，很多人，不肯跟神走，反而呢要神跟他走，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是不是这样的信徒呢？你愿不愿意有决心遵行神旨意呢？你愿不愿意这个决心能够化成是愿意有所舍弃有所牺牲，你愿意放低以往如果你是，有求必应式的祷告，游说式的祷告，你放弃这些反而是，谦卑的咨询神去顺服的心去实现神心中理想的你，更怎样似耶稣基督呢？我小的时候呢尝试呢去捉自己的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做小的时候做一些这么愚蠢的事啦，我曾经试过去追自己的影，就想呢走在个影的前面，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影呢时时在我前面的，但是呢有一次呢刚好面对着呢升起的太阳，是清早的时候，我怕个影来到是赛跑咁啊，回头睇咧，发现咧个影唔喺我前面，个影喺我后边，而且喺路上面咧个影咧都喺我后边，唔喺我前边。照样，神就好似公义嘅日头，亦都系咁样啊！只要我哋肯面对住神，朝向神嚟到跑我哋人生嘅路，阴暗会成为过去，我哋嘅前途一定系 在公义的太阳之下是光明的、啊、所以一个肯面对神肯谦卑的来到去寻求神肯愿意有决心来到去有所舍弃的遵行神的旨意的人一定是一个有福的人的、啊、所以享受、牺牲、牺牲享受然后去享受牺牲这句名言呢其实也是我们属灵的原则、啊、所以但我们藉着这个祈求这个祷告呢学习会信任神、啊、会、啊、愿意去寻求他的旨意呢也都是有决心、哦、能够呢有所舍弃甚至是有所牺牲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啊、接受他为我们的引导接受他为我们安排的环境、啊、我们就必然够享受到呢神丰富的恩典、啊、第三方面呢、主耶稣教我们这个祈求呢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是一个负责任的祷告来的因为呢我们人理当完成神的旨意那这个祈求比我意识到人应该有的责任在圣经生命记29章29节呢这样讲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啊、你请留意、哦、神的旨意在这处有两个相关的大方向隐秘的事和、啊、明显的事、啊、神学上呢称隐秘的事呢就是指到神预定的旨意、啊、就是神自己要做的事是人不可以知道的、啊、奥秘是对全人类的大方向是绝对不会改变是由神决定的例如主耶稣几时第二次再回来是吧神知道我们不知道神都没有给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寿岁、啊、我可以活多久你可以活多久天灾和一些苦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就如好像神拯救人这个旨意是神预定的是神预定的旨意是对全人类的大方向来的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圣经说他愿意万人得救、啊、明白真理、啊、另外圣经说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这些都是神的意愿来的是神预定的旨意来的是对全人类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啊、另一方面的方向呢神的旨意呢就是明显的事了就指到神命令的旨意之前呢就是神预定的旨意明显的事就是神命令的旨意了神命令人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情做就会是得祝福否则就会招损和有咒诅神命令的旨意就是人应当尽的责任去成全的事情神命令的旨意在哪里可以知道呢它全记载在启示在圣经的律法里头圣经的真理里头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人生的大方向神命令的旨意呢是由人的顺服或者不顺服来到决定实不实现的就好像神命令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啊、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啊、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啊、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都是这么说所以神命令的旨意就是愿意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又如神命令的旨意是人从心里面遵行十诫、啊、除了我以外神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为自己挑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啊、守为圣日六日你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啊、要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而耶稣、啊、也都是讲出神命令的旨意、哦、他说神最大的旨意就是爱神和爱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效、啊、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就如耶稣讲到神命令的旨意呢 就要我们传福音，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使徒约翰说，神命的旨意信神的儿子和彼此相爱。约翰1书3章23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 是给全人类的大方向，给他的儿女的大方向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89%呢，都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想问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想问神的关于神的旨意和计划呢，通常都是这一类的我今天有三个女朋友，那我跟哪个结婚才是神的旨意呢又或者说我的儿女应不应该出国读书呢，我出国读书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又或者我在这里找工作，那我有三个公司给我 offer， 有三个 offer， 那我究竟去哪间公司来到上班呢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又或者应不应该买屋卖屋换屋，或者是转工换岗位呢这些都是大多数人求的，就是个人的旨意和指引。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是大的方向，大的目标，是给全人类的去听信福音成为神的儿女，是给所有神的儿女基督徒生活里面信靠顺服神，忠心良善的圣洁更加像耶稣基督。那个关键就是这里，如果我们在这些大方向的事情里面已经知道的方向的事情里面，我们没有照着神已经启示的旨意去做的话，就不会容易知道神在自己个人的生命生活的计划里面的旨意了。因为你人生里面定的目标要始终问个大方向是什么，个总目标是什么嘛。所以首先你定了个大目标大方向之后，然后你每日每一个阶段里面的目标的指引就会能够明白，就会仍然清楚了但是所以当我们在这些大原则先顺服神的旨意的话呢，神就会指引我们个人个人家人的道路。因为圣经诗篇25篇12节这样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人应该尽责任寻求神的旨意，尽责任去完成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在你身上显明的很清楚启示的，在圣经话语里面是讲明的神的计划和旨意。这些方向就让我知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了。因为命令是人看得到的，预定是人看不到的，我们从来都不会知道神所预定的。但如果我们遵行神所命定的旨意和计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察验到神在我们身上我们看不到的计划和旨意的了。所以我们应该感恩的就是说，我们一生的都在这一位有良善有慈爱有全知全智慧全能的神的手中，所以他预定的我知与不知的我都能够放心，我都能够乐于的去遵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应该合埋眼祷告的时候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也都应该擘大眼来到去面对工作我们家庭的需要和挑战，面对侍奉或者学业或者是全福音的责任去尽自己的努力。我们应该学习有耐性的等候神的旨意的成就，有他的时间，但是我们忍耐等候的总有一天是会完成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另外呢，人时是用神的预定来逃避全福音的责任，或 或者是用全方的命令来到是挑剔神的预定的。比方有人说，假如有人神预定了他所拣选了他、啊、你就不全福音给他、啊、他都会得救的啦。如果那个人神没有预定没有拣选的得救的话，你怎样全福音给他，他都不会得救的啦，都是枉然的啦、啊、事实上讲这样的话的人呢、啊、是愚蠢的，是笨拙的，一个逻辑是有问题的。等于好像我在公路上开车，开快车开到302公里了、啊、对自己说，假如神预定我会死的，那我开车什么速度都会死的啦，都会撞死的了。假如神预定我没死的，不会死的，那我开几快302公里的话呢，都不会撞死的啦。那这个是无知的表现，是荒谬不合圣经的。如果神是全知又全能的，神的预定必定能够配合到人的意志，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有限的头脑不能够是想得通，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神预定我们传福音，我们就去传福音，神预定了我们祷告能够去寻求到神的旨意的，我们就祈祷啦。有人说说服他人、啊、彼此难免勾心斗角，唯有征服自己才是人生真正的胜利、啊、所以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不是要征服人家，而是要、啊、征服自己，去依靠神，征服自己的懒惰，征服自己的缺点，征服自己的盲点，积极的与神合作，建立一个有价值的人生，这个才是基督徒藉着祈祷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在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一个故事呢来到彼此的勉励、啊、有一个夜晚有一只行驶着的军舰、啊啊、负责、啊、无线电的通讯员呢就忽然间呢、啊、就收到个电报，那于是个电报就说要他马上改变军舰的方向向右转，如果不是呢就有碰撞的危险。那他立刻就去舰长、啊、船长来到是报告这个的消息，但是舰长就执意不肯改变方向，反而要个通讯员呢要告诉对方听，就立刻、啊、改变对方的方向。通讯员去了之后没多久又回来又对舰长报告，舰长说对方回复表明是无意改变方向，仍然要求我们呢快快的更改方向。舰长听了之后呢就非常之嬲，要个通讯员呢再一次告诉对方听，同埋告诉对方听，舰长我不是单单是舰长，我还是海军的少将、啊、咁啊，我命令他们改变行驶的方向。冇几耐呢无线电通讯员呢又回来跟舰长讲，对方虽然是下级官，但是仍然要求我们呢是快速的更改方向、哦，咁呢個海軍上將咧就幾乎唔能夠忍受，啊就氣到咧係面紅耳赤嚇、啊，就叫個咁呢個無線電嘅通訊員咧就冇辦法再走一次嚇、啊，但得到答覆咧都係一樣，因為呢位下級官軍官嘅電訊咧嚟到係話俾個艦長聽，就係我雖然係下級嘅軍官啊，但係咧務必要請你哋更改方向，如果唔係真係會出事。因为呢我现在在灯塔里面、啊啊、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都好像这位海军上将一样常常自以为是呢，不肯听从神的警告和提醒呢，不肯顺从神的安排呢、啊、我们是不是时时会本末倒置、啊、期待呢利用祈祷来到讲服神、啊、来到改变神呢，来到支配神呢，你都可以成全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理想，成全自己的抱负、啊啊、自己的欲望、啊、就忘记了真正的祈祷是来调整自己的思想，来到改变自己的观念，更加符合到神的心意，全心顺服神的引导。基督徒一切的抉择，人家看法，自己的看法都是重要，但是紧要记得一样， 唯有神的旨意，神启示给我们的计划，才是我们最可靠的行为和标准。我们不单止要心灵诚实的去将这个祈祷文，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来到祷告，也是更加重要的，要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是能够跟这个祈祷能够相配相称。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你是自有永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的生命原属于你所有，亦都是为荣耀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作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们愿意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居首位，我们愿意将一生交托给你，追求认识你，求你使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更时时敏锐你圣灵的指引和感动。我们心知道我们一生都在你手中，你早已安排计划我们的一生，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求你就按着丰盛的慈悲和怜悯，使我们都能够知道你的美意，帮助我们愿意对付我们的罪，求你赦免我们。神啊，我们愿意亲近你，求你按着你应许让我们亲近你，求你指导我们、劝诫我们、指示我们，更加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愿意一生的顺服去遵行。神啊，我们求你赐我们属天的智慧和悟性，并且侍奉行善的能力，好使我们一生都行在你的旨意之中，荣耀你的名，更像基督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